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富裕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朱玉昌先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哦，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你的共鸣哦？看过林波乐蒂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有啊，我自问自答非常非常的经典，印象深刻。不过呢，这部作品就像执行长你刚刚说的，陈刚和战豪他们有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嘛，也是非常非常经典，在古典音乐界我觉得可以是东方小提琴协奏曲的代表之作。
没错。
好，那我们要介绍的黄梅交响诗，这是来自于富裕文教基金会呕心沥血的制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讲起来啊，我刚刚前面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典故嘛，那最重要的一个触发点，就是今年是2025。那制作里面就想说，1925年到2025年，等于说这100年当中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想说这个故事，那我们要去做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那好比说，我们今天同样去演出一个哈《梁祝》的故事，那我今天是直接像原本林波跟胡锦呢做了非常多的舞台直接去演，但因为他们现在年纪都很大，不可能哈，那你重新去翻演出一出戏吗？适不适当？那不见得适当，因为以富裕文教基金会，我们主力还是在推广音乐教育，所以我们就回归回来，还是把焦点放在音乐里面。那放音乐里面的话，那我今天认为说，一百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哈，那也就等于说，《梁祝》从它影视化以后一百年，那一百年里面，那我办这样一场音乐会，那我是不是直接就拿陈刚、何章豪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来做？可是我刚刚也提了，这个音乐呢，它从头到尾只有20几分钟，那你要去撑一个哈所谓的完整的音乐会是不足的。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也是打着这个名字去办这个音乐会，可是里头呢，音乐会里面它必须要穿插很多跟《梁祝》不相干的乐曲在里面，那它的完整性就不够。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听原本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它时间很短，那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你要去了解到说是这故事的整个起承转合，它基本上是有困难的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我们必须把它重新做一个诠释。那我们在这个里头就想到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诠释的话，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1963年，黄梅调这个版本是最适合，因为这电影有2个多小时那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式里面去做。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朝，是不是就是把黄梅调这电影呢重新再演绎一遍。后来一样，我们在研究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它的所有的音乐配乐，我刚刚上一段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分享嘛，我们看到说是周兰平先生在做的时候，他运用非常多的元素。那回归回来，我今天要变成一个完整的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点。那问题点在哪里？其实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是由33首歌曲去组合而成，
是
33首歌曲。那这一个黄梅调呢，可能年轻的朋友呢可能不知道说什么叫黄梅调电影了。那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比喻好了。我们今天台湾大家对歌仔戏熟悉，对不对？那歌仔戏在表现的过程里面，它是用什么元素？它就等于说绝大部分是对白，对不对？就是讲话，然后讲到重点的时候，我要叙述一件事的时候，就用歌唱的方式去诠释。
对，
其实同样的，黄梅调呢，其实在一般的民间戏曲里头都是这样。我们讲京剧是这样，
是
越剧是这样子哈。那任何的剧种大概都是这样子。那黄梅调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到电影，它是完整的去从黄梅调这个戏曲的方式去做表现。那我们讲说，这个如果 说完整的这个音乐性来说的话，它是被切割片段的。所以这时候我就会面临到一个状态啊，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把这部电影的音乐歌曲完整的啊，去在这个音乐会上面去做诠释的时候，就发现说它可能就变一首一首一首一首的歌曲。那这个一首一首歌曲呢，它又有一个问题点，有的很长，比方说十八相送啊，它大概就将近快要20分钟的时间，但是有的很短啊，
对
啊，有的可能不到一分钟，那我一个乐团在演奏的时候一分钟马上停了，马上又要再来，这个是很大费周章的，很不科学的一件事啊。如果我们在音乐会表现，后我们就想到说那直接就去改变吧啊。改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里面，就是原本黄梅调呢，它所诠释用音乐啊，它的乐器都是国乐啊，国乐器。那我们就想到说是，哎，既然何章豪跟陈刚他们的小提琴协奏曲基本上是以弦乐的方式哈，交响乐的方式去做诠释，那我们把这黄梅调的啊这个曲调全盘的用西方的交响乐的方式重新再做一次，那这做一次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功夫了，就等于说依照那个旋律呢重新再给予怎么样再去写谱啊。那写谱没有，那我们当然就我刚才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的功课在哪里，在于说原本它33首曲子啊，33首歌曲呢，那我们直接就打破了这个概念，既然我把国乐呢改成西方的乐器，那同时呢我们就想到说是把这33首歌曲干脆直接就依照交响乐的啊，它的编制的方式直接改成乐章，我们就变成4个乐章。所以这4个乐章里面，我们就让歌曲跟歌曲之间呢，要必须要有桥去衔接。那因此我们就找了年轻的音乐家来哈。那这个音乐家呢，其实他非常棒，非常优秀，那也很年轻，今年大概30岁吧。
好年轻。
那他是台大的兽医哦，他在做这件事啊，李汉威哈、哦，
是，
然后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我讲他是一个作曲家，你知道他在做的过程里面啊，他也很认真，重新讲，他去把他原来的这些曲调拿来做研究，研究里面呢，因为他把他歌曲跟歌曲之间要衔接那个桥，对不对？
嗯哼，
他还必须不能说是我今天自己去串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啊，他还要依照他原本的那旋律曲调，还有他的那个调式，直接去把它衔接下来。所以说一做完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说，哎，这一个音乐真的做得很棒，而且是无缝啊，接轨。所以我们讲说是感觉我们是拿了1963年的版本，我们讲的这个1963年的黄梅调呢，就周兰平原本他做的配乐啊的方式，他主要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去定了一个架构，那我们是以他这个基础上面重新再做了一次创作啊，就把它做一个创新。那当然我们就讲说原本黄梅调这一些元素里面，周兰平先生他最大的一个功能的角色在哪里，而且他为这一个电影黄梅调呢所定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在于说，他把这一个黄梅调啊原本的调，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民间的曲调，他把它做了一个融合啊，他最伟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一个基础跟前提底下呢重新再做了一次创作。
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我们稍后呢要请执行长跟大家介绍这个由台大兽医斜杠青年作曲家李汉威所全新谱写的4个乐章哦，到底包含什么。我们现在呢来听一段梁祝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十味药引。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汉阳邀请的是富裕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朱玉昌先生来跟我们聊聊梁祝哦。那刚刚聊得非常精彩，让汉阳也非常非常的好奇，就是李汉威老师他为梁祝黄梅交响诗，您说谱写的四个乐章哦，要把33段的歌曲融会贯通，然后切割成四个乐章哦，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功课，以及您所听到的成果是什么？
好哦，我觉得很棒哈。那很棒在哪里呢？主要今天我们讲说他把它转化变成了乐章的一个过程里面，但主要的旋律呢，只要喜欢黄梅调电影的人啊，黄梅调音乐人应该都熟悉，因为可以这么说哈，所有的黄梅调的电影的它的旋律都是相同的。我记得哈，李汉威他汉威呢一开始把这一个第一次的出版拿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听，那当然我就邀请了我们的董事长啊，那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音乐。那董事长一听，听完了之后马上跟我讲，不对不对不对，他就跟我讲说，执行长，你这个音乐是，你确定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明不是嘛，这是江山美人里面的那个啊，那个戏凤的片段啊，你怎么可以拿那个大家都太熟悉了。那我就跟我们董事长报告说，其实因为这个是黄梅调的，它是取材于黄梅的民间的它传统的它的曲牌的音乐，那它的旋律基本上就固定了。
是，
那你之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你不觉得说是它的旋律相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唱的人还有歌词，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说它的词，在唱的时候会看到它的字幕，
对，
或是说啊，你不看字幕你可以听得懂，那你听得懂还唱什么？那唱了，我们知道在歌唱的过程里面呢，你只要那抑扬顿挫，你稍微高几度低几度，那一个旋律就基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可是你把它完整的裸露的抽出来的时候，你就听那旋律基本上就是一样，就是那个旋律。那个并不是说今天是拿错了他的乐谱，拿到的别的电影的配乐过来，而是那个原本的黄梅调的音乐就是如此，它的旋律就在那。所以主旋律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今天可以讲说，你今天听到的虽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黄梅交响诗，事实上你可以讲说它是完整的黄梅调电影的交响诗，因为呢每一部黄梅调电影几乎都里头的旋律，那我刚刚讲嘛，到目前为止不超过100首，
是
它几乎都用在这些电影里面，所以它旋律原则上是相当，只是说它在排列组合的时候，什么时候先出来哪一段旋律，差别是在这里那汉威呢，在做这个过程里面，他很棒的在哪里呢？他不只是说中间衔接那个桥，去仿那个原本的曲调的音，那同时呢，他在创作过程里面呢，很有趣，因为我们看电影，那汉阳你就知道了那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比方说他们在杭城读书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很重要，那里面有非常多后来都是一线的演员出来在里面扮演学生的那一个，那也就是老夫子，就是老师他不是在课堂上吗，在跟学生在对话，当然就是用歌唱的方式在对话。
对，
那李汉威在做的时候，他是用乐器的方式去做取代，
去对话。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大提琴代表老师然后你不同的学生什么，他用这种方式去对话对应。其实在整个音乐里面，桥段里面有2-3次是运用这种元素直接去创作，非常精彩非常不一样。这个是跟我们在过去在听所有的交响乐的时候是非常不同的，当然也是运用了他把这个原本呢东方的元素呢重新去把它整编变成西方的交响乐的形式的时候呈现。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在做的过程里面汉威有发现一点，原来的国乐的一些音乐器所表现出来的那个音色还有那声音，西方的这些乐器怎么样子做不到那样子的一个优美。那因此呢，当然就有提出来，是不是我们适当的可以放几个中乐器放进来。所以说我们从头到尾这一个管弦乐的作品，交响乐乐器里面呢，我们总共用4个的国乐器在里面穿插那适当的一些重要的一种状态里面它会出现
中西合并，交响出非常美丽的乐章执行长刚刚提到了杭城，第一乐章就是杭城情深，然后呢第二乐章我们看到是18相送，不妨我们现在就播了一段18相送，让听众朋友一起来回味感受一下。那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朱玉昌执行长，我们待会儿见。